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5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日本之行，强调加强军事合作，华为被禁，美中科技冷战打响，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在俄罗斯军事刊物上最近出现了声音讨论在北极地区跟中国军事合作，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六四当天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六四事件又多了相关的历史资料，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特朗普总统结束了日本之行，他呢在这次的期间强调美国跟日本在面临一个崛起的中国之际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上午在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上接待了特朗普总统。日本即将改装加贺号，将可以让美国 F-35 超音速隐形战斗机垂直和短距起降。安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在讲话中都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两个人明显表达了对北京在太平洋日益咄咄逼人态势的担忧。安倍首相谈到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安全环境，特朗普总统说日本增加购买105架 F-35 闪电二型战机，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在面对一系列区域内外的复杂威胁时保卫自己。美国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交战国，二战结束后日本在国防上基本依靠美国。特朗普总统星期一说跟日本的新贸易协定将等到日本七月国会选举之后最后确定。那么在日本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首脑会谈，就美日贸易谈判还有朝鲜半岛的局势展开磋商。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也做了下面的具体介绍。
美日首脑会谈都谈了哪些问题？在美日贸易谈判方面会不会取得什么进展呢？小玉。
是的，许波。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美日首脑会谈是在日本时间星期上午11点过后开始举行，形式包括少数人参加、两位首脑单独举行以及工作午餐的形式，持续了大约2个多小时。那么在随后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两位首脑都强调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性，并且表示在对朝问题上取得了立场一致。特朗普总统表示他支持安倍首相打算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谈以及访问伊朗的想法，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日本为解决绑架问题进行的努力。不过针对美日贸易谈判的问题，两位首脑的口气似乎有些不同。特朗普总统在会谈伊始对媒体表示，他说今年8月会有重大消息爆出。会谈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朗普总统指出美日贸易不平衡的程度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他表示美国的目标是要削减对日贸易赤字，同时消除对日出口的贸易壁垒。他虽然没有再次提到八月的这个日期，但还是说不久就会有消息爆出。那么安倍首相在这个问题上一方面强调日本企业是对美国经济做出合作的最好的伙伴，他还说在过去一个月里边日本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就增加了10亿美元。那么他还表示双方就实现双赢的目标加速谈判达成了共识，但是他回避提到具体日期。此前有舆论认为呢， 无论两位首脑的个人关系如何密切，但是安倍首相面临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而特朗普总统明年将争取连任。在这样的国内政治情况下，两位首脑都很难轻易向对方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
嗯，
许波。
好的，那么特朗普总统他访问日本呢，我们知道正是在啊美中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那么两位首脑是否谈到这个问题？美中贸易战对日中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
是的，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就有记者提出了相同的问题。在会谈中，两位首脑是否谈到了美中贸易摩擦的问题，日本应该如何应对？安倍首相表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大国，两国构筑稳定的经济关系，对日本、对亚洲乃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期待美中两国通过对话来取得建设性的解决问题。那么这个美中贸易摩擦对日中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似乎日本政府把这次美中贸易摩擦看作是改善日中关系的一个契机，打算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下旬出席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之机，为习近平今后正式访问日本探路。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美中的贸易战之下呢，特朗普政府在日前宣布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16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的农场主还有农业协会怎么样来看这样的援助计划呢？美国之音记者也在节目当中做了进一步的介绍。
特朗普政府这个160亿美元援助美国农民的计划呢，包含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直接支付，第二个部分是购买因贸易战滞销的农产品，第三个部分呢是开拓新的市场。那这是特朗普政府向受贸易战冲击的美国农民提供的第二轮援助。自美国对中国等国加征贸易惩罚性关税以来呢，这些国家都对美国的农产品是以报复加征报复性关税。那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是说呢，猪肉出口中国呢不仅面临常规的12%的关税，还有50%的报复性关税。美国全国猪肉生产者协会发言人吉姆·门罗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非常感激特朗普政府对农民的这个援助计划，但是他们希望呢，美国的猪肉能够进入到中国的市场。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虽然援助不能解决所有的财务困境，但是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和感激。不过我们真正关注的是是否能够解决目前与中国的贸易纠纷。我们在那里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提高我们出口销售，因为中国目前面临非洲猪瘟疫情，他们国内的生产大幅下降。
那么除了猪肉呢，大豆也是受到严重冲击的农产品。中国过去是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但是在贸易战之后呢，中国就停止了购买美国的大豆，导致大豆的价格大幅下降。那这个豆农呢损失惨重。美国之音也是采访了一位豆农，他叫比尔·西普利。那他在爱奥华州经营农场，他种植大豆、玉米，还养殖生猪。他说呢，特朗普政府的援助计划对他帮助很大，让他的农场不至于破产。对于新的援助计划，他表示呢，他其实还有挺多疑问的，比如说对农户的直接补贴是不是按照以前的他种植的这个英亩的数量来这个核准呢，还是按照他现在这个播种的数量？因为他说他现在这个播种的面积是增加了。那他说他其实更希望的是市场，而不是这个政府的援助。那西普利说呢，对于农民现在面临的这个困境，他觉得是要怪中国，因为中国在即将要签订的贸易协议上反悔。那在特朗普政府宣布对农民的这个16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之后，一些民主党人是批评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计划，称这种援助是因为有必要的话，只是因为这个总统引起混乱的贸易政策所致。那来自密西根州的联邦参议员戴比施塔贝诺呢，在一份声明中就说，他说呢，这个复杂的援助计划留给农民是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答案。他说呢，这个他对这个计划是否对所有的农民平等 和公平有许多担忧，因为他认为政府的这个援助无法取代失去的市场，而这个计划只是暂时的支持，而且作用仅限于此。那在昨天的时候，美国农业部长珀杜呢，他是表示一些农民和一些这个农业组织，他们说他们可能会说他们要的是市场，不要援助，但是他表示当贸易不太可能的时候，为农民提供支持是必要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的华为公司说，美国联邦快递公司把寄往华为亚洲设施的两个邮件转送到美国，而且试图把另外两个邮件也转到美国。华为公司称正在考虑与联邦快递的关系，联邦快递则表示有关邮件被偶然的错转，没有任何人要求该公司改变邮件的寄送路线。路透社的独家报道说，华为星期五对路透社表示，从日本寄往中国华为设施的两个联邦快递邮件被转到了美国。联邦快递还试图将从越南寄往亚洲某地的两个邮件也转到美国。华为向路透社提供了联邦快递的邮件追踪记录，并且说联邦快递没有得到邮件转到的任何授权。路透社在报道里面说，他没有办法确认邮件追踪记录的真实性。联邦快递称，该公司政策禁止提供客户信息。路透社报道指出，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个邮件寄到的路线改变的事件是跟华为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有关联。美国政府不久前以安全原因为由，把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黑名单。除非事先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否则美国公司不得跟华为做商业交易。美国政府认为，大力开拓新一代 5G 电信技术的华为公司跟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担心使用华为设备有间谍活动的风险。华为公司一再否认它是受中国政府、中国军方或情报机构控制的公司。那么华为被美国禁列入了黑名单，可以说美中科技的冷战已经打响了。有关的详细内容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对谈做了详细的介绍。
刚才我们在这个导游里说的，自从华为的禁令下达之后，其实不只是美国的公司，像这个英国和日本还有台湾的公司都是纷纷断绝了和华为的业务往来。
是，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自那个特朗普那个政府把华为列入实体名单之后呢，那么限制华为获得美国的技术，那谷歌公司呢就率先停止了与华为的业务。那后来呢，美国的英特尔、高通、赛灵思和那个博通有限这些芯片制造商也停止了与华为的，也表示就是说我们暂停与华为的合作，等待进一步的通知。那么后来呢，这个德国还有英国的芯片制造商也表示要暂停和华为的业务。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个日本、英国还有台湾的这个手机运营商，他说他们要不再就是说要推迟对华为新手机的发布，然后那个台湾呢还说他们现在不再再进那华为的手机了。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特朗普政府呢还加大了，还在考虑要对中国的其他科技公司进行制裁。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前两天有说的是要把中国最大的这个视频监控公司海康卫视要列入这个实体名单。那么其中呢，还有除海康卫视之外呢，还有旷视科技、浙江大华、美亚博科和科大讯飞。那么这几个呢，也是视频有限公司。那除有限公那个视频监督之外呢，还有无人机的生产那个大的生产商。那么我们知道的就是美国国家国土安全部呢，就是说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可能会让那个一些数据呢面临风险，所以他们就在考虑说，那个中国最大的一个无人机制造商呢，就是深圳的大疆，也有可能是下一个制裁对象。那么除了这些公司之外呢，也波及到有些人，也是前一段时间的报道，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担忧呢，波及到在美国的中国人，中国籍的科技人员。他们就是说，那个《华尔街日报》援引产业人士的这个消息人士的话说，他就特朗普政府呢，延缓核整。 延缓核准中国公民在半导体企业的一些那个就是说工程师的这个应聘申请，所以就是好像阵仗还比较大。
是，就像你说的，这个现在这个事件的影响是扩散的越来越大了。那么其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科技产业的全球化是非常广泛的这样一个现象。就像比如说拿苹果手机举例吧，可能是在美国设计，但是工厂是在中国来进行生产和组装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事件会给全球的科技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就用这样的一个话呢，就问过那个专家，那么采访过美国技术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的主席，他叫罗伯特·阿特金森，他就说这样呢，就是说两个就是全球科技有就是说裂变为两个阵营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就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科技一体化呢，可能就要就是它要结束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一个结束的开始，肯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了。那么他是这么说的，说我觉得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时候，在特朗普政府之前，当时我们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就是认为中国会遵守全球的标准，不会进行系统性的欺骗，那样我们就会有全球供应链的融合，一个全球化的技术产业，我觉得我们回不去了，除非中国政府停止这些不公平的、不道德的、非法的手段来获得技术上的优势，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呢，这个我们也知道，那个全球投资管理公司叫安联，他们在二月份的时候也出了一个报告，说中国和美国长远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贸易战继续打下去呢，肯定就有一个可能就会出现科技冷战。那么这个冷战一出现呢，两国就会发展独立的科技生态系统，从而禁止对方就是说使用自己的供应链。那么我们从前面这些公司的这些反应也看出来了。而且呢，华为公司我们也知道，他们有一直在就是说宣扬的，就是我们不是仅仅给你们提供设备，我们提供的是一个生态系统，那就包括引进那个电子商务啊，还有那个电子信贷等等，他是这样解说的。
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如果像专家说的真的是分为中国和美国两个阵营，这是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吗？
好像我也是采访了那么这个阿里维恩呢，他是美国国际研究机构兰德公司的政策分析师，他就说科技冷战如果有冷战，因为很多人都说冷战已经开始嘛，他就觉得这个说法还有点过早，但是呢他怎么就算是有的话也是早期，他就谈到了就是说美中这四十年都是在积极的让这个经济还有科技在融合，那么不可能很短暂的时间就会分开的。那么他还谈到华为，就是说美国说了禁了华为之后又给了华为90天的宽限期，那么这就显示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呢他又告诉我说，其实两国都有这么一个意愿想要分开。那么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制造2025，那么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中国在高新技术产业里面就是要达到70%的这个自给自足。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刚才也除了刚才说的前面说的要采取一些措施之外呢，我们知道他已经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方说加强对外国投资管理的一个监督。那么然后呢也知道就除了也出现了这个出口的这个调控制，还有呢就是说他们还卢比奥参议员呢最近还提出了一个提议，好像要禁止中国这个2025计划领域的这些产业到美国来投资。所以这些手段呢就表示他们实际上两国都在就是说在采取一些措施，在发展就是说自己的独立的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呢还有一点更重要的，就是说美中两国好像还在鼓励自己的盟友和伙伴在进行选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加紧控制北极地区，一处新的防空导弹基地很快就要投入使用了，控制北极航道的电子对抗装备也被部署完毕。俄罗斯同时积极开发各种专门供北极地区使用的武器，并且大量的建造破冰船。在俄罗斯军事刊物上面，最近还出现了声音讨论在北极地区跟中国军事合作。有关于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布尔加科夫一个星期前表示，专为北方舰队防空部队兴建的一处基地和营防设施将会在今年投入使用。 这处设施位于雅库特地区北部的基克西港，在那里部署的防空导弹能够覆盖北极航道。扼守北极航道的基克西港还拥有机场，那里气候恶劣，一月份的气温能够接近零下40摄氏度。负责俄军营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布尔加科夫说，在基克西港的这处防空导弹基地由11处建筑物组成，这些建筑物彼此之间用可以抵御暴风雪袭击的通道连接起来。他说，最近几年来，俄罗斯已经翻新重建了北极地区的19处机场，俄军也在北冰洋的几个主要大岛上兴建全天候使用的机场。俄罗斯现在已经重新恢复使用了苏联解体后被遗弃的一些北极基础设施，同时兴建新的设施。俄罗斯国防部去年年末表示，俄军工程兵正在北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建筑施工。2014年以来，在北极总共兴建了545处建筑。俄罗斯几年前还组建了专门针对北极地区的军事指挥机构和作战部队。北极地区的防务目前主要由俄军北方舰队负责，太平洋舰队同样负责部分防务。2014年，在北方舰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北极战略指挥司令部。军事评论人士采冈洛克说，目前正在实施的俄军海军理论重点就是针对北部，其次是亚太地区。采冈洛克说，其中的一个主要侧重点就是北极，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俄罗斯已经划出专门的军事力量用在北极地区，有专门的舰队在北极活动，任务就是防务北极。此外，俄罗斯也在加强北冰洋沿岸的警备力量。俄罗斯国防部最近透露，5月上旬，北方舰队已经完成了北极地区几处电子对抗中心的部署。俄罗斯媒体说，这些电子对抗装备被部署在东部的勘察加半岛和西部的克拉半岛后，能够完全控制北极航道，可关闭北极航道地区飞机、潜艇、水面舰船、无人飞行器的通讯联系和定位导航信号。俄罗斯3月初推出了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的新规则，要求外国舰船使用北极航道时应该事先通知俄罗斯并获得俄罗斯的批准。此外，还要求外国舰船航行北极航道时必须应该配备俄罗斯的饮水源。俄罗斯同样在加紧开发专供北极地区使用的各种武器。2017年5月9日的红场阅兵中，俄罗斯曾经展出了北极地区使用的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一些俄罗斯军事媒体最近公布了在北极地区使用同样架设在履带牵引车上的重型火炮和多管火箭炮的照片。俄罗斯也在大量建造各种破冰船，除了专门为军方使用的北极破冰船最近两年来服役外，5月25日在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造船厂举行了乌拉尔号核动力破冰船的下水仪式。这种排水量达33000多吨、配备2座核反应堆的破冰船，可在3米厚的北极冰层上前进。俄罗斯声称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乌拉尔号是同级破冰船中的第3艘，前2艘北极号和西伯利亚号几年前已经下水。北极号从5月17日起开始向核反应堆中注入核燃料，明年将会投入使用。俄罗斯计划未来再建造4艘这一级别的破冰船。冷战时代，在北极冰层之下，美苏战略导弹核潜艇非常活跃，俄罗斯如今在北极地区的军事活动也日益增多。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去年3月表示，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反潜飞机首次经过北极点飞抵北美大陆，当时2架俄罗斯的反潜巡逻机在空中加油机和战斗机的伴随下完成了那次演习活动。5月初，太平洋舰队的2架伊尔38反潜巡逻机从勘察加半岛出发，也完成了类似的演习。1个星期前，2架 和四架俄罗斯的图-95战略轰炸机在战斗机的伴随下曾经分别飞抵阿拉斯加海岸西部地区，遭到美军 F-22 战机的拦截。与此同时，俄罗斯军事刊物上最近出现了有关与中国在北极地区军事合作的讨论。独立军事评论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中国依靠经济实力正在大力扩充水下核打击力量和战略核潜艇的数量，俄罗斯可以让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进入北极活动，从而威胁美国。因为与从中国沿海发射攻击美国的洲际战略导弹的射程相比，从北极发射的射程要大大缩短。文章说，莫斯科应该同意中国在俄罗斯所控制的北极地区的岛屿上设立名义上的北极科学考察站，以此为掩护，可以为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提供补给和通讯服务。俄罗斯与中国未来还可以在北极共建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文章还认为，让中国核潜艇进入北极不会威胁俄罗斯，因为俄罗斯与中国边界线漫长，中国用不着跑到北极用导弹攻击俄罗斯，而组建防空和反导弹系统都是防御体系，同样不会用来攻击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两则跟日本有关的新闻。日本政府星期一宣布，由于对网络安全的担忧，将从八月起将信息技术行业还有电信行业列入限制外商投资的名单。根据日本财务省、经济产业省和总务省的联合声明，新规定将适用于内存芯片制造、软件开发、通讯设备制造等20个高科技产业。日本各部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近年来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提高，我们决定采取必要措施，包括将集成电路制造加入限制，以防止出现严重影响日本国家安全的情况。他们表示，日本希望防止泄露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技术。新规定将从8月1日生效，声明没有提到将会受到影响的国家和公司。美国警告各国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技术，称中国政府可以借此来监控西方。中国政府跟华为强烈否认这些指控。根据现行的外汇和外贸管制法，日本把飞机和相关设施还有武器制造等特定的行业置于外资管制之下，要求外国投资者在购买日本上市公司10%或以上的股票或取得非上市公司的股份的时候，必须向日本政府报告并且接受审查。如果交易被认为损害国家安全，日本政府可以命令外国投资者改变或取消他们的投资计划。另外呢，在日本东京附近，星期二早晨发生了用刀刺人的事件，有一名女学生和一名成年人丧生，有16个人受伤，其中3个人伤势严重。一些学童当时在川崎市等候校车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双手各拿了一把刀，开始向人群砍刺，口中高喊我要杀了你。当时还有一些人在那里等候乘车上班。日本公共媒体日本放送协会说，袭击的嫌疑人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已经自刎身亡。日本警方还没有确定袭击者的动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观一艘日本军舰的时候，向日本人民表示慰问。特朗普总统结束4天访问后，已经离开日本。日本是世界上暴力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也曾经发生过杀人案件。在2016年，一名男子冲进一个残障人的设施，用刀砍死了19名病人。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64的报道。6430周年就快到了，而毛泽东前秘书李锐记述64当天所见的日记在香港发表，了解那次64事件，现在又多了相关的历史资料。 另外，李瑞的女儿李南央说，李瑞日记有助于了解镇压六四事件的起源。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明报5月27日首次刊登了毛泽东前秘书李瑞1989年6月4日那天的日记，并且配发了日记的照片。李瑞日记原件目前由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存。有关资料说，李瑞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2019年2月16日逝世。他是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水电部副部长等职，并曾任毛泽东的兼职工业秘书。明报整理的李瑞六四日记文字详细记录了李瑞本人目睹的情况。当时李瑞家住北京城区西侧木樨地一带临街的部长楼小区，居高临下便可观察解放军部队进城后向东朝天安门广场方向运动的情况。报道说，李瑞夫妇当时在阳台上蹲下观看。李瑞写道，大概12点左右，枪声渐近，人车流向东奔跑，瞬时大道寂静无人，使大开眼界。长方形防暴警队走前阵，两边持盾牌者向左右跳跃掷弹，带钢盔的步兵呈方阵随后，然后是军用卡车，兼有装甲车。军车两旁步兵呈蛇形前进，冲锋枪端着时而斜射，时而扫地，时而朝天，中速前进。两边高楼阳台上都有观者，楼上一群青年蹲着，从阳台板缝中齐声呼喊口号：法西斯、流氓、土匪等等。李观石看见持枪向两边高楼点射或连发。李瑞的女儿李南央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
我觉得我爸的文笔特别好，就是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心里就非常难受，就是因为我也没看到当时的实况，他就把六四晚上的整个的他在阳台上看到那个部队的行进的情况啊，那就是等于历历在目了嘛。国外传的是明明怎么说那么说那么说这么说，现在很多就有时候会污名化，就说啊他们是故意夸大呀。我觉得李瑞的日记的这个就是他可信度很高，因为他也当时在没想任何人宣传，也没什么，就自己记下来，而且这个事情从来也没公布过，他也没跟任何人说过。
明报整理的李瑞日记文字显示，晚上十里长街人流车流东西来去，兼有举旗者驶过。11点左右，人们在搬路障，将几辆无轨电车推向木樨地桥边，隔离墩、铁栅栏等横拖路中。近12点，西边阵阵枪声传来，人群时进时退，不时有板车抬伤亡者向复兴医院奔去。报道说，李瑞称执行清场大开杀戒的解放军27军凶狠，并说事已作绝，何以对天下。李瑞这一天的日记还有几个英文字：黑色周末。李瑞女儿李南央说，李瑞六四当天的日记以及前后一段时间的日记提供佐证六四镇压惨状的同时，还应放在更大时间框架内认识。他说，
我要说他这日记你不能单单看他六四那一段的，要往前推。我觉得他那个日记里最关键的这段时间能够看出来，是邓小平一个人的决策。我想那是13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吧，那时候有一个决议，决议里头就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就说话了，就说得非常坚决，说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因为学生有一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所以我们这个要谈10年，要谈20年。
李瑞日记迄今尚未全面公布，其日记提供的有关细节无疑将为史学家和公众了解六四事件起源提供新的视角和资料。六四事件发生在中国，其影响远远超出国界。5月26日，也就是昨天，香港纪念六四30周年的大会上，一位法国人自发加入了游行行列，并且一度与支联会主要领导人共同走在游行的前列。这位法国人事后对美国之音说，
This is for the 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which was a worldwide event. It's not a question of Chinese or not.
这次游行是为了纪念1989年的民主运动。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外国人而言，那是一次世界大事。我认为全世界应该继续牢记我们历史上的这次重要事件。1989年的运动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发生的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的分水岭和转折点。中国政府对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说法一波三折，先是称之为反革命暴乱和动乱，后改为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并且以此作为运动的最后结论。支持中国政府的舆论说，六四镇压是不得已的选择，死一个人都多。不过换来的却是中国后来经济发展的安定社会环境。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六四就要三十年了，三十年来第一本记录六四抗暴者群体的新书在最近出版。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斌也做了下面的介绍。
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六四抗暴者法庭档案》，作者是孙立勇，由美国的劳改基金会赞助，民进出版社出版。六四抗暴者一般指的是被当局冠以六四暴徒的那个群体，他们呢是在八九民运期间，在军队进城、六四镇压的前后，拦截车辆、烧军车、号召市民反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用堵塞交通等形式对当局的镇压进行抗议的那些人，他们多数呢是普通的市民。那么该书的作者孙立勇表示，六四抗暴者是天安门事件中结局最悲惨的群体，他们被判的刑最重，关押了十多年以后，出狱以后的待遇也最惨，也是最不受国际社会关注的一群。他举例当年19岁的赵庆，因为烧了三辆军车被判刑18年，获刑以后呢找不到工作，还被不明身份的人殴打，眼睛被捅瞎，2012年死于脑干大出血，终年才42岁。我们来听一听孙立勇是怎么介绍的。
一辈子连个媳妇儿都没娶过，在家里边受白眼儿，在社会上没工作，你在社会上，你知道这些六四抗暴者，他们回来就业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呀。现在就稍微像点样的企业，都要求你出示无犯罪证明呢，你要去派出所开呀。派出所说你抢劫罪，你放我罪啊，我不能写你没有罪啊。张月生呢，在1989年，当时他是那个就是北京展览馆的一个工人，啊。他那个是69年生人吧，89年因为抢劫罪，然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有那个就是糖尿病的遗传史，然后等于就是张燕生呢在监狱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糖尿病了，因为糖尿病他累嘛，你在监狱里边你要想减刑你就得玩命干活啊。那这些北京市民家里又没钱，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又没有国际社会的这种帮助，还有在八九年前才刚娶了媳妇儿。我在这个三月份的时候，我在《中国人权》双周刊，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帮助这个张燕生，因为张燕生肾衰、心衰。
作者孙立勇本人当年呢，就是一位堵军车的抗暴者，1991年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七年。他服刑的地方呢，正好跟150多名六四抗暴者在同一个监狱。他说，每天晚上都会听到那些抗暴者，或者是因为完不成生活指标，或者是说了不思改悔的话，被狱警电击酷刑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哀号声。我们来听听孙立勇是怎么说的。
这些个被电的这些个就那些个哀嚎声啊，就是到今天了，都三十年了，都快三十年了，常常回绕在我的就是这个耳旁啊。我就觉得，我说我的这个2004年来到了澳大利亚，就是我就觉得这个出来以后啊，才知道真的没人关心这些人，就是六四这一个普通的市民们，就是这一个最勇敢的人，没人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个当时的这些个学生领袖们， 都很风光，你知道吗？他们有资源，但有什么全都有，但这些市民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的赞美。这个是这个历史和现实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为他们去发声。
这本书包括了孙立勇13年来收集到的108名六四抗暴者的法庭文件，包括了逮捕证、起诉书、判决书、终审裁定书等等，以及多年来孙立勇本人对这些抗暴者的艰难现状所写的故事，其中包括了著名的已故湖南邵阳民运人士李望阳、旅居瑞典的民运人士莫莉等。孙立勇表示，他现在是个建筑工人，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美国历史学者宋永义教授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不可能在今年问世的。孙永义表示，这本书不仅填补了六四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而且对纠正历史学者的历史观也很有帮助。我们来听听宋永义是怎么说的。
我接到了他的这个东西，我立刻觉得我一定要帮他出版，因为我就感到一种非但是一种责任感，而且是一种歉疚心情。我觉得，哎，我们做历史工作的，对那些草根的英雄，他们的牺牲，我们也承担一部分责任啊，因为我们对他们关注度很不够。
六四抗暴者长期得不到外界关注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给他们贴上了刑事犯罪的标签，不少人认为他们超出了非暴力反抗的范围。但是宋永义表示，当国家使用暴力镇压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权进行反抗。在天安门事件中，他说最大的暴徒是下令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共当局和领导人邓小平。孙永义是这样说的：
中共呢，他常常把政治犯刑事化，他把这个政治犯怎么样污名化？他就是通过说，哎，你反抗了，对吧？你烧了我们的坦克，你烧了我们的装甲车。他忘了谁把坦克开到长安街上去，谁把坦克把我们的方正两条腿给嘎断了？那个是国家暴力，当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他被迫进行一定程度的自卫的时候，这个无论在法律上在情理上都是无可指责。当国家使用暴力进行非法的非正义的镇压的时候，人民群众有自卫的权利，有使用暴力反抗的权利。所以这个概念啊，恐怕就是说要大声的说出来，要进行纠正。
孙立勇表示，从2010年到现在连续9年，他在做六四抗暴者子女成长基金的项目，帮助了66名抗暴者的子女。他在采访中对海外民运、学生领袖乃至整个国际社会30年来对六四抗暴者群体的忽视多有批评。他认为，开会轻谈政治无用，政治是暂时的，人道主义才是永恒的。他表示，六四30年来临之际，这本书得以出版，了却了他的心愿，让他不枉此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毛泽东三个世界论今年提的不多，新晋有学者继续分析他的弱点。不过呢，美中剑拔弩张的新形势之下，毛泽东基于阶级分析观而提出的这个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正在复活。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被认为是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石，以及国际社会的国家分层模型。中国称自己属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资料显示，冷战时期，毛泽东把国际社会划分为三个部分。他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国家，例如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中国和非洲都是第三世界，亚洲除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关于毛泽东提出这一理论的背景，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退休教授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当年毛泽东的计划是共产主义内部发生那个分裂，大家争那个共产主义的正宗的那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正宗领导权的问题，是吧？那么争不过别人，争不过别人怎么办呢？干脆那社会主义国家就跟苏联玩了，是吧？西方国家是跟美国玩的，你看他怎么 怎么玩呢？他搞世界革命，玩做世界革命领袖，那么他就是在拉帮那个受西方的殖民主义的那个压迫的穷国家，是非洲国家。
香港理工大学最近一次“三个世界”理论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文学院研究员贺兆田教授说，“三个世界”理论已经悄悄退出中国大陆的时代主流，因为毛泽东以自我经验、自我观念为中心，理解世界和投射世界。这一理论的起点很高，但缺乏后续发展。代之而起的是近年习近平治下推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新的国际观。不过贺兆田教授说，
教训的话，其实我是希望那个中国呢，他怎么建立那个自我意识和对世界的意识的这个方式，它中间其实缺少很多那个我觉得那个必要的一种认识论的反省和中间一些必要的知识和思想的环节。他今天对这个问题，我觉得到了就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他要不解决的时候，他会带来想不到的很多问题。
贺兆田还说，中国人爱论天下，而其中的一个反省点一直没有人去辩论，这就是中国人在比较顺利的时候特别爱谈天下，特别容易把自我经验普遍化。如今中国走向世界的动力是什么？倪乐雄教授说，
首先中国人现在他搞的是在经济上来讲，对吧？国内生产力的过剩吧，是吧？经人力技术过剩，那怎么办？是吧？那么就到外面去投资，当然这不是白送的，甚至还要赚了，对吧？什么地方是未坑开的那个未开垦的处女呢？这个是抢非洲，对吧？这个是肯定对的，谁抢了，谁就有那么50年、100年甚至200年的那个命的那个经济。你这样一来的话，你说这个世界第三世界，毛泽东第三世界有相似，只不过就是跟穷国家玩这一点相似。那接下去呢，你发现就跟西方的殖民主义当初想当世界领袖的话，你不要走这条路。
倪乐雄还说，中国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其实就是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部分残余和西方殖民主义战略的混合体。中国学者鲍胜刚曾撰文说，三个世界理论无疑是将阶级分析方法用于分析当时国际社会的典范。如今尽管三个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三个世界理论并没有过时，中国应该立足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霸权主义。英国广播公司5月23日有关美中关系现状的报道说，中美夫妻缘分已尽，世界秩序重新洗牌。如今特朗普要完全扭转尼克松开启的美中合作格局，根据各自利益建立国家联合基础上的世界。中国驻联合国原大使丁元洪曾说，美国的霸权主义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乃至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构成了最为严峻的威胁。要和平要发展，世界各国人民就必须联合起来同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重温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根据现实世界形势制定应对策略、方针政策，具有刻不容缓的紧迫性。阶级分析导致世界格局将因此发生变化。香港《苹果日报》刊登的署名文章说，习近平通过符号化的政治考察正在让全国变成上甘岭，新一波的反击美帝浪潮正在兴起。中国官媒还说，中国现在有更多的资本打这场卫国战争。另一方面，《苹果日报》还说，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特朗普上台后，全面把与中国的英龙之争升级，美中进入新冷战。美国之音记者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30年前的6月3号晚上，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钻动。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严嘉琪也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1989年6月3日晚，夜色笼罩下的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攒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嘉琪是他们中的一员。
后来我知道那个时候已经开枪了，但是天安门广场有几十万人，根本听不到的。
军队和装甲车正不顾民众阻拦，从北京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挺进。对于步步迫近的血腥和恐怖，严家琪和广场上的人们还一无所知。接近午夜，严家琪离开广场回到家中，
调学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听到枪声大作，像放鞭炮一样，但是声音大得多，而且尖锐得多。然后我们跑到阳台上去看，我们阳台就在东总部，东总部活动可以看到东长安街，看到很多闪光，密集的枪声，就密集的这个闪光，我当时就知道，哦，开枪了，看到中国发生变化了。
那天晚上，北京五棵松附近人山人海，借着昏黄的路灯，王军涛看到一辆抛锚的敞篷军车，军人不断地从军车上扫射，
老百姓就是匍匐前进，那好几车砖头弄在那儿，就匍匐前进，一二三一块儿站起来，哗，那砖头真是跟雨似的就砸上去，所以那个砖一上去，那个战士噼里啪就往外打枪。
整整30年过去了，后来被当局视作天安门运动幕后黑手之一的王军涛，依然记得躺在路中间的那具尸体。
我这第一次看到什么叫死不瞑目的脸看着天，头这流着血，当时觉得从头头皮发麻，就觉得我就知道一个沉重的日子就算进入了中国历史，而且呢，中国的政治呢可能要一个大倒退。
6月3日晚上听到开枪的消息，王丹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就是不断的有同学在长安街找那种公用电话打过来说政府已经开枪了，一开始我还不相信，到后来越来越多的，当然我知道这就是真的了。那么当天晚上我的心情都还是不肯相信，记着这样哈。那但是第二天都已经确证了的情况下，大概有2到3天的时间就没有什么想法，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震惊如果太大的话，脑子会变麻木的。
对于1989年那场历时50多天的抗争最终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收场，苏小康并不意外，他是上世纪80年代风靡中国的电视政论片《和商》的总撰稿。
开枪我是在一个躲藏的地方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我一点也不吃惊，我早知道共产党会开枪，只要因为邓小平从42七大游行以后他就消失了，那时候社会上盛传他躲起来了，什么邓家什么都躲起来，他哪里是躲起来，他去调军队去了。我们那时就知道，如果这个当中没有一个就学生和赵紫阳知识分子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合作啊，想办法制止邓小平，一定会开枪。
六四枪响后，21名学生领袖和7名知识分子的通缉令不断出现在中国的国家电视和报章上，严家琪、王军涛、王丹、苏小康无一幸免地上了当局的黑名单，他们亦或走上险象环生的流亡路，亦或在监禁中消磨掉青春，最终都成为飘零海外的流亡者。30年后回望天安门，流亡美国的苏小康说，胡耀邦去世后，当时党内的保守势力已经在找机会搞赵紫阳，即使没有学潮，赵紫阳也一定会下台。保守派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安排自己的子弟接班。苏小康认为1989年那场政治运动的恶果之一就是太子党执政，
正是因为太子党上台才是中国今天形成的叫做权贵经济啊，中国的所有资产在200个家族手里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所有制，中国才变成今天这么环境污染，不顾一切的发展经济，不要我们的大好河山。
30年来，中国当局对六四讳莫如深，对当年的血腥镇压缄默不语。严家琪说，在海外，人们都知道六四是一场大屠杀。但是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仍然称其为一场反革命暴乱。
六四就是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宣告六四不是暴乱，而是一场大屠杀， 共产党的人民的犯罪。只要不能够承认恢复历史真相，中国的前面走一步就走不过去，中国这一步是非要迈过去不可。没有正义，这国家就永远没有前途。
VOA 卫视肖宇、海伦华盛顿报道。
台北也在举行有关于六四的特展，主办单位希望这个展览能够让更多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现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的报道。
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西星期五出席这项六四特展时表示，中共30年来一直想让六四事件从历史上消失，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却让人们无法忘记六四。
那就是30年前的倒行逆施，它今天仍然在持续着，它仍然对新疆的维吾尔100多万维吾尔人把关入集中营，它对于藏人的这种镇压，啊，对于香港的直接的民主体制的破坏，它对我们台湾生活的赤裸裸的威胁。
乌尔开西还说，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六四民运人士，就清楚地告诉世界，台湾正面临中国的威胁。不过另一方面，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认为，只有和北京搞好关系，台湾才能安全，这样的看法令人感到忧心。继坦克人装置艺术之后，一项有关六四的艺术作品、录像、照片、历史文件综合展览星期五在台北中正纪念堂举行开展仪式。主办单位华人民主书院表示，希望这项展览能让更多台湾民众关心六四事件以及中国的人权现况。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询问表示，纪念六四3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让大家重温六四，追索真相，勿忘六四，也汲取当年中国学生的理想与勇气，并持续守护台湾的价值。
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灯塔，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民主成就也能够影响中国大陆跟香港，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邱垂正副主委还指出，六四民运人士不忘的初衷跟理想与台湾现在捍卫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价值是一致的。蔡英文总统日前接见这些人士，呼应了他们的理想价值，这也是台湾正在努力的事情。策展人雪克表示，在布展的过程当中，一些中国游客会驻足仔细阅读六四的报道，年纪稍长的人也会分享当年的事情。
有过一位老太太经过的时候问了我们一句，说这个是在纪念6月4号的事情吗？然后我的同事就跟他说，对，这是一个六四的特展。然后老太太就跟我们说谢谢，然后她眼泪就掉下来，然后说我们那边不能再讲这件事了。
雪克还谈到，这次协助布展的台湾大学生原本对六四都非常陌生，但是经过整理相关材料之后，心中都有不少感触，也想到台湾的现况。甚至有人认为，也许六四不是我们的事，但是与我们都切身相关。这项展览布置得很像当时天安门的抗议现场，除了矗立著名的民主女神像，还有一些简体字的抗议布条，还加上了台湾当时报纸的报道及照片等等。华人民主书院表示，这次一系列的纪念六四活动非常多元，除了展览之外，还有音乐表演及行动剧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特朗普总统结束日本之行，这次在访问日本当中呢，他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强调两国加强军事合作。另外呢，我们也有特别的报道分析了特朗普政府向美国的农场主跟农业 来提供了160亿美元的再次的援助。那么农场主跟农业协会他们怎么样看这样的一个政府拨款呢？另外呢，有关于华为跟美国的问题，现在呢华为被美国列入了贸易的黑名单，美中科技冷战打响，我们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们也感谢您在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当中收听我们所做的有关内容。在下一场节目里，我们还要继续为您播出有关于六四的更多详细的最新报道和介绍，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